羔羊的爱，主那长阔高深的爱。主，唯愿我们经常浸泡在你的爱中，被你的爱来充满，可以成为你爱的器皿，向别人传扬你的大爱。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要跟大家讲创世纪中的圣灵。创世纪中的圣灵，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就在圣经的第一页，第一页，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找到了，我们就一块来读。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有鸽子降在他的头上，那施洗约翰这样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他说圣灵好像鸽子一样从天降下，所以鸽子就是圣灵的表号，鸽子就是圣灵的表号。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我们也看见有鸽子，神的灵，神的灵好像鸽子一样运行在水面上。为什么？因为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运行，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孵雏，就像一个鸽子在孵蛋。这个运行的原文意思就是一个鸽子它在孵蛋，要把那个小鸽子给孵出来。所以在空虚混沌、狂暴的深渊、那个无光的黑夜、死亡跟败坏完全作王掌权的黑暗渊面上，那个永生的鸽子正在这个万恶的地上开始要建筑他的窝。所以神的灵他继续运行在水面上，直到神创造出一个有光、有空气、有陆地、有动植物、有星星、月亮、太阳的美丽世界，好让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出来的人可以居住在其中。所以我们眼睛所看见的美丽的大自然，特别是加拿大那么美，是父子圣灵共同创造的。可惜上帝所创造的人类堕落了，那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到了创世纪第七章，我们就看见当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淹没了这个世界，人类他所有的工作都葬在这个无情的大水中，所有的人与陆地的动植物也淹没在其中，只有鱼类还有保存在方舟里的动物幸存。所以你看见一艘 孤单的船，那个方舟，一艘孤单的船，它浮在那个水面上，里头有八个人，挪亚夫妇，他们的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因为躲在方舟里头幸免于难。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个方舟是在预表耶稣基督。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八章6到14节，请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第八章6到14节。创世纪八章6到14节，找到了，我们一块来读。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 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 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叨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那乌鸦不太爱干净，他们会吃那个腐烂的东西，所以乌鸦一被放出去，到处停留，到处吃那些腐烂的尸体或是一些动物的东西，一去不复返。可是鸽子不一样，挪亚放出鸽子一共有三次，它是在预表圣灵的三个时期。第一次，鸽子从方舟出去，它所看见的就是这个罪跟审判所带来的混沌，可以说是指着旧约时代，圣灵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它找不着落脚之处，就仍然回到上帝的怀中。第二次，鸽子飞出去，它带着那个橄榄叶子回来，那个橄榄叶子是代表和平，和平意味着审判已经过去，和平平安来了。这就是在预表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他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成全了救恩，要向这个罪恶的世界报告神跟人和好的恩惠。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和平。虽然如此，鸽子圣灵还不能自由地居住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所以还有第三次，挪亚在放出鸽子的时候，鸽子就飞出去再也不回来了，他就住在世界，在人类当中造自己的窝。这个就是现在圣灵所在做的宝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身体，他在那里做窝，他要居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在世的时候，圣灵也住在主耶稣的里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他这样讲，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要常与我们同在，以我们的身体为他的家，要来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父神与耶稣也借着圣灵与我们同住。所以圣灵鸽子他在自己的窝中，就在我们里面，在孵雏，在运行，他要孵出自己的小鸽子，是要预备我们将来可以飞在那个永生神的光中，我们可以翱翔于新天新地。鸽子就是预表圣灵。第一，你知道那个鸽子有母性，有爱，它会孕育出小鸽子，所以它特别预表那个仁爱的灵。鸽子预表那个仁爱的灵，如果我们更多被这个仁爱的灵充满，我们才有可能爱神爱人。在1873年出生，有一个充满爱的小圣徒叫小德兰。有一个主日，他读经祷告默想，在那里亲近神，当他想到主耶稣受苦，就让主的爱那样子摸着他，他被主的爱摸着，他整个灵魂好像苏醒过来，得着复兴。他想到主耶稣为着爱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使他的罪赦免，又想到世上很多人还没有得救，不明白耶稣宝血的功效，也不能够来爱耶稣，所以他就立定心志，他从今以后要在主的爱里面为世上这些人祷告祈求，盼望这些人也能够得着耶稣的救恩。有一次呢，他就听见一个凶手已经定了死罪，可是不肯认罪，也不求神的赦免，而且他不久就要被处死，仍然那么固执不回头。 小德兰知道了，就立刻为这个凶手在主面前为他代求，求神怜悯他的灵魂，盼望他能够知罪悔改，信靠耶稣，不要永远沉沦。后来他发现神听了他的祷告，为什么？因为第二天他看见报纸登载呢，这个凶手本来是怎么样的固执，不认罪，不听别人的劝导，也不听神父的提醒，可是后来要上那个死刑架的时候，他愿意悔改，求主赦免他的罪，也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小德兰很高兴，他知道主听了他的祷告，从此也就常常在爱中为着世上的罪人祈祷。他还没有满四岁，他就有一个心愿，很想要进修道院，可是他太小了，人家不愿意接受他，一直到15岁他才夙愿得偿。那因为他年纪小，他这样讲，他说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做什么，这样我的侍奉呢就比较容易。他说里面唯一的侍奉就是让我自己跟神联合，其他的神都会加给我。他说我这个盼望没有落空啊，他有时候别的姊妹们有属灵上的需要，我竟然可以靠着主的恩典丰富的供应他们。他说如果你要教一个人来爱神，如果你照自己的意思去引导他，很不容易，如果不是神自己做，几乎没有办法。他说我们一定要放下自己，把自己的看法意见放在一边，好，我们不是要带领别人走我们自己的路，是要带他们走主所指示的那一条路。在他的自传里头，他这样讲，他说曾经有一个姊妹大病初愈，身体很软弱，需要有人扶着她到餐厅吃饭。那因为她爱神，她就自告奋勇，她要接受这个服侍。因为她说圣经上提到，如果你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可是修道院的人觉得她年纪太小，经过相当的考虑才答应让小德兰去帮助这个生病的姊妹。他说每天晚上呢，他需要帮助这个大病初愈的姊妹去餐厅，好，他在路上呢，他紧紧地握住她的腰带，很小心地扶着她，有时候这个姊妹失脚一下，他就以为小德兰没有好好扶住她，使她差点使她跌倒，他就跟小德兰说，你走得太快了，我一定会跌倒的。好，他就赶快放慢速度，和他走慢一点，这个姊妹又要跟他说快一点，我都没有感觉到你在帮忙我，你一定放手了，我早知道你也年轻不会照顾我。好，等到了餐厅，事情就更麻烦了，他发现他把他的病人安置在座位上，可是要让他没有受到任何痛苦其实不容易的，他需要做得很小心，然后他就把他的袖子卷起来，他预备要走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姊妹切面包很困难，所以他就没有等他吩咐，就赶快帮他切好。所以小德兰在爱的里面关怀他，体贴他，很感动这个大病初愈的姊妹，从此以后他就很信任小德兰了。小德兰这样讲，他说我每一次做完这些卑微的服侍之后，我都给他一个甜蜜的微笑，他说我都给他一个甜蜜的微笑。他说以往没有经历过我服侍别人会有这样的喜乐，他说我知道主耶稣盼我们心中充满了爱，好，所以我每一次陪这个有病的姊妹到餐厅的时候，我里面充满了爱，好像他就是主耶稣一样。爱人不是一个很容易学的功课。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你知道天主教的聚会有时候跟我们不是很一样这样，然后他说他身旁的姊妹一直在那里开口读圣经，而且声音很高，而他耳朵很敏锐，听得很清楚，对他来讲是一个试炼，因为他很盼望可以安静啊。然后他就很想转头看他一眼，让他知道他实在是骚扰了别人。可他觉得他里面呢，主在跟他说你要安静忍耐， 一方面是为了爱神的缘故，另一方面主不要他这样做叫别人受伤，所以他说他就安静下来，可是他觉得很苦，连汗都流出来了。他发现他在那里默想祷告安静就变成一个受苦的功课。可是过了一会儿，好像试着用一个喜乐平安的心去忍受那个声音，哎，慢慢他发现他里面开始觉得这个声音很好听，他也满了喜乐。他本来不想去听他的，现在反而他去听他所读的神的话，他觉得好像是最美的音乐。虽然他停止了自己的默想，可他觉得他这样子做，这样子的奉献是同样讨主喜悦的。有一天他正在洗衣服，然后对面呢有一个姊妹也在洗东西，和对面那个姊妹就很粗心，就把那些脏肥皂水一直弄到他这边来。他头一个反应就是他想要后退一点，想要把脸擦一下，好叫那个姊妹说你要小心一点，不要把你的脏水碰到我的脸。和他就立刻想到，这个是主耶稣给我的宝贝功课，如果我拒绝了，那我太愚昧了。所以他说他用喜乐的心来接受这个污水的喷射，而且从来要常来到这里洗衣服，好叫自己可以学到更多宝贝的功课。他说我就是把自己呢在这些小事上学习奉献给神。他25岁就因病去世了，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哦，主耶稣啊我爱你，主耶稣啊我爱你。所以鸽子，圣灵是仁爱的灵，这个仁爱的灵就居住在这个小德兰里面有24年9个月，那样孕育他的灵性，使他在短短的一生里头，他是真实的在那里爱神爱人。第二点，这个鸽子是代表和平平安，所以我们说和平鸽，对不对？和平鸽，你看鸽子从方舟出去，他就做和平的使者，他带回来的橄榄叶就是有和睦的意思。这样圣灵也做使人与神和好的使者，当然这个和好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大功。圣灵可以引人明白耶稣的救恩，也领受主耶稣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得着神那个赦罪的平安，赐人意外的平安。所以这个鸽子预表平安的灵，平安的灵。如果我们行走在圣灵里，每一天行走在圣灵里，我们心中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如果我们叫圣灵担忧，叫圣灵担忧的时候，我们心里头会很不安。圣经中有好几次提到鸽子怎样哀鸣，鸽子代表那个悲悼的鸟，你知道任何鸟鸣啊，没有像它声音那么悲哀。一只孤单的鸽子，它会因为失去配偶而哀鸣，为着小鸽子飞走了，它在那里哀鸣。同样的，圣灵鸽子也会为我们担忧。你知道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说过圣灵会气愤，没有，但圣灵会为了我们不顺从神，我们违背神的命令而担忧。你知道那个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63章第10节，他提到那些不顺服的以色列的百姓，他这样讲说，他们竟悖逆始祖的圣灵担忧，以赛亚书63章10节。所以神百姓悖逆不顺服，圣灵很替我们担心。还有保罗，他在以弗所书4章30节，4章30节他特别告诉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如果你去看这个4章30节的上下文，你就知道我们不叫圣灵担忧的方法，就是一定要除去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或是说谎、怒气这些东西。 这些心里头的罪恶，要除掉这些，然后我们要用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们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和圣灵的洁净，我们心里面才会有平安。因为圣灵是平安之灵，他要常常教导我们，叫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头做主。有一次在纽约长岛一个退休会，大家住在山里头的福音营，那因为他也是一个慕道友的祝福慕道友，造就慕道友的聚会，所以有一个慕道友的全家也来了。他们有一个上初中的儿子游泳的时候淹死了，心脏停止跳动，呼吸也没有了，所以直升机就来把他接走，要去医院。然后参加这个福音营会的两个医生都说不行了。那天刚好牧师在午休，午休后他去会场的路上，有一群人就围上来跟牧师说，牧师你要快点祷告。退休会呢来了两三家的慕道友，而是叫慕道友死了人，怎么有可能带他们信主呢？哎，这个时候这个牧师里头有一个非常平安的声音在跟他说，那个孩子没有死。那这个孩子的爸爸还在这个福音营里头，所以牧师就去找这个爸爸，就按手在他身上祷告。他心里头就是觉得很平安，他就祷告说，天父啊，这个孩子在你的手里，我知道这个孩子没有死，我相信他也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牧师那天去会场，他讲的正好是信心的功课，所以他就让大家起立一起为这个孩子祷告。大家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圣灵在聚会里头做工，也在医院里头做工，在这个孩子身上。好，聚会结束以后，牧师就很平安的回到家，一觉睡到天亮。这个师母起来以后第一句话就说，不知道那个孩子情况怎么样了。牧师跟他太太说，神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不用担心。果然牧师又再次去会场的时候，就遇到那个大会的执行主席，他就跟牧师说，感谢主，昨天凌晨一点钟孩子清醒过来了，不但清醒过来，而且一点后遗症都没有留下，他在断气之前的每一件事他都记得很清楚。后来在为这件事做见证的时候，那两个医生都说，太不可思议了，按照医学的说法，停止呼吸，停止心跳多少分钟，一定会有后遗症的，可是那个孩子一点后遗症都没有。所以圣灵是生命之灵，是平安之灵，圣灵要赐给人生命，也赐给人平安的确据。所以我们行走在圣灵里，意味着我们行在平安中。所以我们在生活里头从早到晚学习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第三点，这个鸽子代表圣洁，圣洁。你知道鸽子的翅膀有油脂，所以它可以从一个乌黑的水中飞出来的时候，它完全不沾染污秽。同样圣灵也是圣洁的灵，完全的清洁，因为圣洁是神的本性，所以圣洁的灵他没有办法住在污秽的人心当中，他会从外面做工在那些还没有重生的人身上，可是他没有办法住在那个还没有重生得救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的人心中。所以圣灵他是要在人里面制作清洁的心，使人里面有正直的灵。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但是一个人如果常常被圣灵充满，他可以不被罪恶玷污，因为圣灵可以保护人的心，使人不被玷污。在挪威有一个隆德教师，有一次呢，他在某个地方带领聚会，那聚会当中很多的年轻人都被圣灵充满，充满了喜乐，可是有个年长的基督徒却在那里叹气，而且看见年轻人那么喜乐， 他就说哎呀，这种喜乐不会长久的。后来这个隆德就跟这个弟兄讲，他说老弟兄，你要回去祷告，求神光照，求神挪去拦阻神的恩典喜乐进入你心里头的那些障碍，让这些障碍除去，你就能得着圣灵中的喜乐。这些话就进入这个老弟兄的心，他就回家去，他就想到他在十年前，他曾经把一家商店开给他的1000元支票私自改成10000元，他冒领了这笔大款，后来人家店主告他，他还起誓说是店主自己写了10000元。可是从那时候他没有一刻喜乐过，事实上这件事，这个罪恶常常浮现在他眼前。现在他受了这个隆德教师的指责，圣灵就催促他要认罪，不能够再拖下去了，所以他就到从前的店主那里去认罪，归还了他多拿的款项，这样他良心的重担才放下来，他真的就充满了喜乐。所以第二天他不但去聚会，还在聚会当中做见证。所以一个基督徒他重生得救之后，他一定要清理他的旧生活，他一定要了结以往的罪，要对付过去的罪，他一定要活在圣洁正直的行事为人的情形里面，他的行事人应该正直清洁，这样子他才有可能享受圣灵中的喜乐。第四点，我觉得这个鸽子是代表温柔谦卑，温柔谦卑。每一次我看到那个鸽子的翎毛，就是给我一种很柔和的感觉。所以圣灵是柔和的灵，是温柔的灵。大卫说，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的温和使我为大，诗篇18篇35节。所以鸽子代表谦卑，那个谦卑灵住在主耶稣的心中，所以主耶稣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知道柔和谦卑是属灵生命一个很要紧的特点。一个谦卑的人，他不爱现，他很喜欢隐藏在主耶稣的同在中，所以隐藏是属灵生命的重要层面。一个人懂得藏身主里，这个人的心就很容易专注在神身上。当一个人藏身主里的时候，他也许得不到人的赞赏、爱戴、支持、鼓励，可是他专注于神，从神得着满足。一个懂得隐藏的人，不管他自己有任何的需要，他会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带到神面前，相信神自己会抚平我们的情绪，常常让我们的心平静安稳。你知道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里头，人都不要隐藏，人都想要被人欣赏，受人认可，受人注目，人们呢也觉得他应该要有助于人，或要影响事情的进展。可是你会发现，出了名或者曝光多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越来越多依赖别人的反应，轻易的失去了与神的连结。而其实神才是我们存在的真正本源，所以你谦卑的俯伏在主面前，隐藏在耶稣的同在中，主的同在常常洗净我们，更新我们。当我们藏身主里的时候，我们才找到真实的自我，我们常常藏身在主耶稣的同在中，才能持守那个柔和谦卑的灵。第五，这个鸽子是代表寻粮。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10章16节，主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 这个英文钦定本圣经把寻良译作 harmless 无害的、无辜的、无恶意的，所以圣灵对人是无害的，是无恶意的，是有益无害的，还有圣灵是无辜的。你知道有时候人会误解圣灵跟圣灵的工作，筑起个防卫的心，甚至抵挡圣灵。我自己在欧洲服事，我就发现欧洲有很多的教会都很保守，他们常常误解圣灵的工作，抵挡他，他们不认识圣灵是怎么样的一位，很可惜。其实圣灵真的是无恶意的，他所做的都是美善的，他充满了善意。所以呢，我们如果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我们，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所言所行，会是出于善意，出于善意。在十九世纪的末叶，教会呢一向都惯于克制感情的流露。十九世纪的中叶是这种状况，跟现在不一样。可是主呢，在美国兴起一个蛮有圣灵的使女，叫 Maria Woodworth Etcher， 就是玛利亚伊特姊妹。她顺服主的呼召去传福音，后来她去研究圣经里头主的教训，她就发现主耶稣也常常医治病人，所以她开始传讲神乐意医治人的信息。所以呢，在她的布道会里面呢，不但传扬福音，而且医治病人，这样。那因为有很多人病得医治，所以成千上万的人就纷纷决志归向耶稣。可是这个伊特姊妹，她所带领的聚会当中呢，很多的人会魂游向外，或者被圣灵击倒在地。那伊特姊妹跟大家讲，这个圣灵大能的彰显不是心事，只是教会失而复得的恩典罢了。没有想到这是神自己做的，让他的聚会彰显出一些属灵的能力的外在的表现，结果招致无情的逼迫。因为当时这种特殊的现象跟经历是教会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个老先生呢，他在环球旅行途中刚好来到这个伊特姊妹服侍的地区，他就好奇就去参加他的聚会。然后呢，他看见聚会所发生的情形，他就对这种圣灵全能的彰显不屑一顾，他就一直跟朋友讲一些批评论断的话。这人很骄傲，他觉得这些表现一定有问题，这样，所以他就准备呢步向台前一探究竟。没有想到他还没有走到台前，他就被圣灵的大能击倒在地，足足躺了2小时。就在他安静躺着的时候，神让他参观了天堂跟地狱。然后神就跟他说，看你要选什么，你现在就选，你要现在就选。他赶快选，他要天堂，他要神的同在。当场他真的就重生得救了。后来他整个人清醒过来，然后就开始赞美神。他就承认，他说过去60年他的信仰根本就是空的，他实在不认识耶稣基督，跟主耶稣没有什么亲密正确的关系。虽然有很多人都得着真实的帮助，可是当时的报纸还有没有经历到圣灵的牧师仍然阻挡人去参加这个伊特姊妹的聚会。他们提出警告说，参加这种聚会的人会变得疯疯癫癫的。尽管有各样的阻力，可是还是有成千的人得救，还有许多人他们散会后回到家中，根本离开聚会的地方已经有数英里之遥，还是被击倒在地上像死去一般。这个伊特姊妹常常勉励姊妹们，因为在她的时代姊妹们根本就不敢站上讲台去服侍的，所以她这样鼓励姊妹们。她说，主内亲爱的姊妹，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愿基督的灵也降临在你的身上，让你乐意去做他所托付你的事。他说，现在正是妇女起来为主发光的时刻，为了荣耀神， 我们应当把埋在地下早已生锈的恩赐重新挖出来用。你手边如果有任何工作，应该全心把它做好。你要相信神会加添能力给你，因为他曾说，我总不撇下你。我们千万不要推说自己软弱，神能够使用愚昧软弱的，叫有智慧的强壮的羞愧。我们都是至高神的儿女，难道可以拒绝他的呼召，不去拯救那些坐在死荫幽谷里的人吗？他说，神岂不是差派了摩西、亚伦，也拣选了米利安吗？巴拉将军不敢面对强敌，但在女先知底波拉的陪伴下，不是也打了胜仗吗？他说，神兴起弟兄，也兴起姊妹、孩童。他说，哈拿、户勒大、亚拿、菲比、拿其术、土菲拿、比席、尤利亚。我讲这些都在罗马书里面提到，菲比、拿其术、土菲拿、比席、尤利亚都在罗马书提到的，还有跟保罗同工的玛利亚也是罗马书提到的，都是圣经中非常杰出的女性。难道今天女性在基督的国度和葡萄园做工的精神远不如从前的女性吗？他说，当然不会。诗篇68篇11节说，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所以神选召弟兄们，也选召姊妹们，最要紧的是求神赐给弟兄跟姊妹，我们里面有仁爱的灵、和平的灵、平安的灵、圣洁的灵、柔和谦卑的灵、寻良的灵，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活在圣灵当中，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神一差遣我们，我们立刻顺服，顺服完了仍然回到主的脚前安静等候神，不断从神领受主的同在、圣灵的膏油，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今天一开始王牧师在那里领会的时候，就提到诗篇81篇第10节，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那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心里头有一个确据，知道说有一个永生神，我们也知道他无所不在。可是当一个人他更多的追求认识神，他更多的学习把他的眼目专一的定住在耶稣身上，而且经常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他真的里头大大的渴慕神，向神大大的张口的时候，这个人会渐渐越来越多的被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那个圣灵充满都是渐进式的，渐渐越来越多的被圣灵充满，这样我们就会更真实的经历到神的同在是超过我们以往所认识的。神的同在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就是借着圣灵充满，要把人设立在神的同在里面，而整个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就是叫一个人可以活生生的经历到神的同在。那当一个人借着圣灵充满，他得着神丰富的同在以后，他怎么样可以继续的保持神的同在，保持这个圣灵的充满呢？第一，我们要培育鸽子眼，培育鸽子眼。你知道鸽子的眼睛很特别，它一次只能专注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专一的追求神自己。一个人他没有办法经常保持那个神丰富的同在，没有办法经常保持圣灵充满的状态，是因为当他有过圣灵充满的经历以后，他以为说，哦，我已经有圣灵充满就好了，他就有一点松散，他就失去起初的渴慕，失去起初的爱，失去对主的专注力。 你知道以弗所教会，以弗所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放松，放松。所以耶稣就责备以弗所教会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就是你第一次被圣灵充满，你觉得哇，耶稣的同在怎么这么奇妙，是我过去不明白的，好像你对于耶稣有一个新的觉醒。这个就是起初的爱， first love， 耶稣成为你的最爱，第一爱。那教会被称为羔羊的妻，教会所得着的是一个心腹的呼召，我们需要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第一爱，成为我们的最爱。所以我们需要持守对天上新郎那个起初的专注，对耶稣有一种新鲜的爱慕，新鲜的饥渴。所以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鸽子眼，让我们的一生都是专心追求主自己，免得我们在圣灵充满的路上停滞不前，在追求主的事上放松了。你知道圣徒在今生达到一个最高的属灵的地步，并不会使他们满足于现况或减少渴慕，反而会像保罗一样，他继续在那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第二，你要保持神的同在，保持圣灵的充满，你一定要绝对遵行神的旨意，绝对遵行神的旨意，像鸽子一样的柔顺。在箴言八章32节、34节这样讲，他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这里提到仰望神，等候神，而前面提到你就是要听从神，谨守主的道。所以你保持神的同在的秘诀，就是每天早上你在那里仰望神，在那里等候神，重新被圣灵充满，然后你一整天就在那里听从神，谨守主的道。这就是我自己每天过的生活。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我一定是在主的门口仰望，在主的门框旁边等候，直到我重新被圣灵充满，我才开始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保持神同在的秘诀，不在于你依靠自己的聪明，乃是你在大小事上你要听从神的话语，在那里仰赖神，从早到晚遵守主的命令。比方我们常常提到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每一天遵守这条命令，你就更多被神的同在充满。所以只有那些真实爱慕耶稣、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保持神的同在。而且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寻良、柔和、谦卑，操练心思安静，因为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那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持守一个温柔安静的心，你心中常常会有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圣灵中的喜乐。圣灵运行在我们身上，要让我们培育出那个圣洁的感情，圣灵会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这个人喜欢敬拜神、祷告神、追求神、爱神、爱人。所以神的同在，圣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是充满人的全人全身，充满人的心思，充满人的感情，充满人的意志，掌管人的意愿。所以圣灵做工的终极目标，是要让神荣耀的同在可以占有这个人的灵与魂与身体，让神的同在充满这个人的心思、感情、意志，直到神的荣耀从这个人身上反照出来，这个人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基业、神的产业，我们需要全然归属于神，被神完全得着， 同时神自己也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在基督里得着神自己做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基业，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完完全全的得着神那个丰满的荣耀的同在，而且在神的荣耀的同在中，我们被神制作的越来越完全，越来越像耶稣。这种满有圣灵的人，在罗马书八章十九节称他们叫做神的种子，神的种子。所以主耶稣快要回来，他等着在这个地上那些神的种子的数目满足的时候，主耶稣就会回来。那彼得他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件事情，在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这样讲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知道地上以色列人得着是会朽坏的属地的基业，因为呢，迦南地的花再美也会衰残。可是我们所得着的是属天的迦南美地，是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讲得更白一点，其实就是神自己，就是神自己，就是神那个荣耀的同在与全能，带着不朽坏、不衰残的特质。所以今天我们在圣灵里，我们先预尝那个天恩的滋味，我们今天在圣灵就先得着那个神荣耀的同在，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衰残的，跟我们将来要得着是同样性质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仍然有很好的机会再来得着这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属灵基业。今天早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一个单纯活泼的信心，还有向着主全然降服的心，再一次来得着圣灵的充满，来得着神的同在。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我们处于顺境逆境，我们仍然继续用信心与主连结，学习顺服，学习遵守主所有的命令，来保持神的同在，保持圣灵的充满。所以我相信今天早上主会做工，是超过你我所求所想的。今天早上主耶稣要更多把他仁爱的灵、平安的灵、圣洁的灵、柔和谦卑的灵、驯良的灵浇灌在我们每一位身上，充满我们的灵魂体，因为这个是神预定给你的属灵基业、属灵产业。阿们。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好好的来到主的面前，让今天的信息圣灵要充满我们，而且要让我们得着这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到永远的基业，就是神自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诗选三百一十首，保惠师已经来，保惠师已经来，圣灵保惠师已经在我们当中，他在我们当中。